爱的五种语言四，服务的行动一，作者查瑞·盖普曼，译者王云良、陈曦，朗读者小新。米雪坐在客厅里，在笔记本电脑上忙碌，她可以听到杂物间里的声音，丈夫布拉德正在那儿忙着洗一大堆的衣服，她禁不住微笑起来。最近这几天，布拉德清理了公寓，煮了晚饭，并干了些跑腿的事。所有这一切都是因为米雪正忙着准备研究院的期末考试，这让她觉得满足和被爱。米雪的主要爱语是我所说的服务的行动。所谓服务的行动，是指做你的配偶想要你做的事，你设法借着替他服务而使他高兴，借着替他做事而表示你对他的爱。上一章里我们所遇到的道格就是属于这种情形。这样的行动包括做一餐饭，把餐具摆在桌上，洗碗，用吸尘器吸地，清洗抽水马桶，替孩子换尿布，擦拭书架上的灰尘，保持良好的车况，交各种费用，修剪树丛，遛狗，换猫砂，以及与房东和保险公司打交道，这些都是服务的行动。而这些服务需要付出思想、计划、时间、努力及精力，但如果是以正面的精神来完成，那就真是爱的表现。耶稣基督为了以服务的行动来表示爱而为门徒洗脚，等于做了一个简单又意义深长的说明。在人们穿草鞋走在尘土路上的文化里，由家里的仆人替到达的客人洗脚是他们的风俗习惯。耶稣教导他的门徒要彼此相爱，当他拿了一盆水和一条毛巾开始洗门徒的脚时，他给了他们一个如何表现爱的实例。在那个爱的简单表现之后，他鼓励他的门徒效法他的榜样去做。耶稣曾指出，他的国度里那些想要成为伟大的人要做仆人的工作，在多数的社会里那些尊贵的人在卑微的人之上，可是耶稣基督说，那些伟大的人要服侍其他的人。当使徒保罗说在爱里彼此服侍的时候，他概述了这个哲学。工厂里的对话。在北卡罗来纳州的中国梨乡村里，我发现了服务的行动具有强烈的影响。中国林在北卡罗来纳州的中部，原来躺卧在炼树林中，离安迪·格里菲斯传奇中著名的梅白瑞不远，离百叶山有一个半小时的车程。这个故事发生时，中国林是个有着1500人口的纺织城。十几年前，我离开那里去外地研习人类学、心理学和神学。此后，我每半年回乡探望一次，一直与我的故乡保持着联系。除了在工厂工作的沈大夫和史密斯大夫外，我几乎认识每一个人。沈大夫是内科医生，史密斯大夫是牙医，当然还有教会的布莱克本牧师。对中国林的多数夫妇们，生活的中心就是工作和教会。在工厂里的谈话集中在厂长最近的决策怎么样影响了他们的工作。教会的崇拜主要集中在天国那可预期的喜乐上。在那个原始的美国环境中，我发现了爱的语言之四。一个星期天的主日崇拜之后，我正站在一棵炼树下，这时马克和玛丽向我走来。我不记得他们，我猜想他们是在我离开的时候才长大的。马克做了自我介绍，然后说，我知道你是念心理辅导的。我笑笑说，哦，我念了一点。我有一个问题，他说，如果一对夫妇总是意见不合，他们的婚姻能成功吗？ 这是我所熟悉的理论问题之一，但其根源却在于个人因素。于是我先将他所提问题的理论性搁着，反倒问了一个关于他个人的问题：你们结婚多久了？
两年。
他回答：我们对任何事都意见不合。给我一些例子。我继续说：
好，比如玛丽不喜欢我去打猎，我在工厂工作了一整个星期，我喜欢在星期六去打猎，但不是每一个星期六，只是在打猎季节。
玛丽很沉默，直到现在她才打岔：
当打猎季节过了，她去钓鱼，再加上她不只是星期六打猎，她请假去打猎。
我一年有一两次请假两三天，跟伙伴们到山区去打猎，我不认为那有什么不对。
其他还有什么事啊？你们彼此有不同的意见？我问。
嗨，他老是要我到教会去，我不介意在星期天上午到教会去，可是星期天晚上我喜欢休息，如果他要去没问题，可是我不认为我应该要去。
玛丽又一次说话了：
你也不是真的想让我去。
她说：
每一次我出门你就很烦躁。
我知道在教堂前的树荫下不该是这么燥热，身为一个年轻有抱负的心理疏导者，我怕我会力不从心，可是我被训练了提问题和聆听倾诉，所以我继续着：
还有什么别的事？你们彼此意见不合？
这一次玛丽回答了：
她要我整天待在家里做家事。
她说：
如果我去娘家探望母亲，外出购物或者做些别的事，她就发脾气。
我不介意她去看她的母亲。
她说：
可是当我回家的时候，我喜欢看到家里已经清理好了，常常一个礼拜中她有三四天都不铺床，一半的时候她还没有开始做晚饭。我每天努力工作，当我回家的时候，我希望饭已准备好了。除此之外，房子里乱七八糟。
他继续说：
一切都是孩子的东西，孩子也是脏兮兮的，我不喜欢脏乱，而他似乎喜欢住在猪窝里。我们所有的不多，而且住在一个小的工厂房子里，可是至少它可以是干净的。
先生帮忙做家事都不行吗？
玛丽问。
她老摆出丈夫不应该做家事的模样，她仅要做的就是上班和打猎，但她却期望我做所有的家务。
我想我最好开始找解决之道，而不是寻求更多的不协调。我看着马克问：马克，在你们结婚之前约会的那段时间，你每个星期六都去打猎吗？
我多半是星期六去。
他说：
可是我总是及时回家，这样星期六晚上我才可以去看他，多半的时候我会早点到家，在去看他以前先洗我的卡车，我不喜欢开着脏卡车去看他。
玛丽，你结婚的时候多大年纪？我问。
18岁。
他说：
我高中一毕业我们就结婚了，马克早我一年毕业，那时他已在工作了。
在你高三的时候，马克多久来找你一次？我问。
他差不多每天晚上都来。
他说：
事实上他下午来，时常会待到晚上，和我的家人一起吃晚饭，他会帮助我做家里的杂事，然后我们坐下来聊天，直到吃晚饭。
马克，晚饭之后你们两个人做些什么？我问。马克抬起头来，腼腆地笑着：
哦，你知道的，就是那些一般约会的事儿。
可是如果我有学校的作业要写，
玛丽说，
他会帮助我，有时候我们花好几个钟头一起做学校的作业，我负责毕业班的圣诞节游行花车布置时，他花了3个星期每天下午帮我的忙，他那时好棒啊。 我换了档，集中在他们意见不合的第三点上。
马克，当你们约会的那段时间，你每个星期天晚上都跟玛丽去教会吗？
对，我去了。
他说，如果我不跟他去教会，那天晚上我就见不到他。他爸爸在那方面十分严格。
我认为我开始看见一线曙光，可是我不确定马克和玛丽是否也看见了。我转向玛丽问他，
当你和马克约会的那段时间，是什么使得你相信他真的爱你？是什么使得他跟其余你约会过的异性不一样？
是他帮助我做每一件事的态度。
他说，
他是那么渴望帮助我，而其他的男孩子没有一个人表示过那样的兴趣，可是对马克那似乎很自然。当他在我们家吃饭时，他甚至帮助我洗碗。他是我所认识的最好的人，可是在我们结婚以后全都改变了，他一点忙也不帮了。
我转向马克问，你想在你们结婚以前，你为他所做的所有的事是为了什么？
那对我来说似乎很自然。
他表示，
如果有人关心我的话，我也希望他能为我做这些事情。
你想为什么在结婚以后你不再帮助他了？
我问。哦，我想我期望像我父母的家庭一样，爸爸上班，妈妈照顾家里的事。我从没有看过我爸爸用吸尘器吸地、洗碗或者在家里做任何事。因为妈妈没有出外工作，她让家里的一切都一尘不染，她做饭、洗衣服、烫衣服，我就以为那是该有的方式。
我希望马克看见了我所看见的。我问马克，刚刚当我问玛丽在你们约会期间是什么使得她感觉到你的爱，你听见她说什么？
她回答，帮她做事，并且跟他一同做事情。
所以你应该能了解，当你不再帮助他做事时，他会觉得你不爱他。
他不住地点头。我继续说，你会跟随父母的婚姻模式是很正常的，几乎我们所有的人都有这种倾向。可是你对待玛丽的行为跟恋爱约会时截然不同，使他确信了你的爱已经消失。
然后我转向玛丽问他，
当我问马克，你们约会期间你为玛丽做的所有之事是为了什么？你听见他说什么？
他说那对他来说是很自然的。
他回答，
对了。我说，
他也说了，如果有人爱他的话，他也希望他能为他做这些事情。他为你还有跟你一起做那些事，是因为在他心里，那是一个人表达爱的方式。一旦你们结婚了，住在自己的房子里，他会期望，如果你爱他，你会为他做些什么？这些期望包括持房子清洁、做饭等等。简单的说，他期望你会以为他做事来表达你的爱。当他看不到你做那些事的时候，你了解他为什么觉得你不爱他了吗？
现在玛丽也不住地点头了。我继续说，
我想在这个婚姻里，你们两个人都这么不快乐的原因是你们都没有借着为对方做事来表达你们的爱。
玛丽说，我想你是对的。我停止为他做事的原因是因为我怨恨他苛求的心态，他好像在尝试把我变成像他母亲一样的女人。
你对了，我说，没有人喜欢被强迫做任何事。事实上，爱是自由的付出，是不能被要求的。我们可以请求对方什么事，可是绝不可以要求任何事。请求会引导爱，而要求却阻碍了爱的流通。
马克打岔说，
查普曼博士，他是对的。我要求他，批评他，因为我对他作为一个妻子失望了。我知道我说了一些残忍的话，也了解他怎么会生我的气。
我想在这时候事情可以很容易有转机。我边说边从口袋里抽出两张记事卡，让我们试一件事。
我要你们个人坐在教堂的台阶上，列出一张有关请求的单子。马克，我要你列出三四样事，如果玛丽选择去做了，你就会在下午走进家门时感觉到她爱你。如果铺床对你很重要，那么就写下来。玛丽，我要你在单子上列出三四样事情，是你真正喜欢马克帮忙做的。如果他选择去做这些事，可以帮助你知道他爱你。我很看重列清单，这会迫使我们去具体的思考问题。